英美欧重新支持乌克兰，表示不会放松，习要超越毛泽东，最新讲话暴露野心。中共禁止社群媒体讨论医院产科关闭话题。中国女子在挪威机场拍摄军事区遭逮捕。第一家庭宠物犬连咬11人遭质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通过避免政府瘫痪法案，其中没有纳入对乌克兰的援助资金。不过英美欧多方政要均在第一时间表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并不会有任何的放松。有学者认为，目前是俄乌两国的关键僵持时期，欧美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有任何放松，是为了让目前的局势不会左右战局。10月1号，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表示，乌克兰的盟友不应该放弃支持，应该保持坚定。 BBC 报道指出，沙普斯当日在曼彻斯特保守党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俄国总统普京无法赢得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但亦找不到退出战争的方法。他表示，普京曾希望虚张声势夺取基辅，但乌克兰人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亦不会允许，我们现在绝不能够放松。沙普斯说，战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武器和人员，但我们必须保持坚定。他在演讲中说，乌克兰是欧洲民主国家大家庭的一部分。在9月30号，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防止政府关门的临时拨款法案，其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条款被排除。但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10月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没有变化。叶尔马克在电报发文说，乌克兰领导层定期和两党代表会面，讨论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尽管最新的支出法案省略了援助条款，但他相信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对乌克兰支持有更大转变。同日，美国参议院高层领导人发表了罕见的两党声明，表达了他们对乌克兰的承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拨款委员会代表表示，他们预计参议院将努力确保政府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关键且持续的安全和经济支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亦声明说，美国不会放弃乌克兰。他在白宫演讲中声明，我要向美国盟友、美国和乌克兰人民保证，乌克兰可以依靠美国的支持，美国并不会一走了之。在未来几日或几个星期内，国会会通过援助乌克兰的最新法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0月1号访问基辅，他强调欧洲将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博雷利表示，乌克兰正在以无比的勇气竭力战争，如果欧盟希望基辅取得更大的战果，就必须向他们提供更好并且更重要的武器。对于相关消息，资深政经时评人杰森博士评论认为，因为毕竟现在交战双方都是属于僵持状态，这个时候士气是非常关键的。大家都知道乌克兰没有西方的支持，一个星期都难撑下去。俄国那边其实日子也越来越难过。现在就是边个还能够顶住这口气，战争就有可能往那个方向走，包括战场上的士气各方面都会受影响。杰森表示，欧美政要接连发布积极的表态，就是为了不给乌克兰的战场引发不必要的挫败感。如果说美国这边发出信号说我们不给乌克兰援助了，这样俄国那边就会以此宣传，鼓舞俄国士气，各方面对战争都会非常不利。所以说我们必须站出来明确说，我们一定会坚决支持的，至少让俄国放弃，美国这边会停止支持，欧洲会停止支持这种幻想。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中共建政74周年的招待会，并发表致辞。他强调两岸关系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到的。有学者对本台表示，如今中国经济陷入困顿，军中高层纷纷出事，确实削弱了中共出兵武统台湾的能力。但是中共从不按常理出牌，依然可能会出兵攻打台湾，并以打台湾为借口对全国进行战时管制，避免爆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据中共官媒报道，9月28号晚，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建政74周年招待会。习近平致辞中先是说，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前进道路上面临很多风险挑战。在谈到两岸关系时，他宣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民心所向，时代潮流，历史必然，而且任何势力都阻挡不到。自从习近平第三任期后，中共对台工作政策方向更趋明确，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修订纳入党章。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今年二月一场乔治亚大学的活动中指出，根据美方情报，习近平已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准备好入侵台湾。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一直想超越毛泽东，建立千秋伟业，他的宏图大志就是攞下台湾。如今攻打台湾的主力军中共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在7月31号双双被换下，被视为航天专家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盛传出事。李尚福缺席了今年的国商招待会，似乎印证了传言，这些都比习近平攻打台湾增添了变数。目前中国经济下滑，房地产公司纷纷爆雷，地方政府债务沉重，年轻人失业率严重。美国总统拜登9月10号在河内记者会上表示，经济下滑不会导致北京入侵台湾。旅澳学者李元华并不认同拜登的逻辑判断，他表示拜登讲的是一个事实，他没有能力，但是他打不打是两回事，没有能力他亦要打，共产极权国家亦不是按能力做，他确实是没有能力打，但是他亦有可能打。中共当时1950年出兵招鲜，根本没有能力打，那时打了几年内战后，经济上一塌糊涂。当时政治局开了扩大会议，大家全部反对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是出兵，最后就真的是出兵招鲜了。最后他就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几个国家就开战了。他不按这种常理出牌，好可能他到危机的时候用出兵来挽救他的危机。资深时评人远见快评的主持人唐靖远表示，现在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危机的程度可能超出表面上所看到的客观的，经济的确是大大的削弱了中共发动战争的能力，尤其高科技战争需要有充足的经济实力和后盾才可以去支撑这样一场，好可能是要同几个发达国家去进行对抗的这样一场高强度的战争。唐靖远进一步指出，习近平不一定真正的会要去发动战争，但是他可能要通过渲染对外战争，要通过这样一个藉口来对全国加强高压统治，将全国转入到一种高压统治的模式之中，转入到一种甚至接近于战时轨道的制度之中。因为这种做法可以有效地避开爆发经济危机以后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来化解他当前内外交困的处境。至于说最终真正的会不会他直接爆发战争去宣布开战，我觉得这个临门一脚，可能习近平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他自己可能亦在观察之中，他就是边走边看，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国医院妇产科关闭的消息很快登上微博搜寻量第一的话题，24小时内浏览量超过2亿6000万次。此后没几耐，网友发现根据中国所谓相关法律和政策，该主题从微博上被彻底删除。澎湃新闻报道说，由于孕妇分娩的数量减少，浙江、江苏、广西、广东、 和其他省份的很多家医院的妇产科已经关门。据悉，很多医院以确保孕妇和新生儿的健康和安全为理由宣布停业，这样引发了民众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密切讨论。网友担忧跟着会发生什么，幼儿园停课、小学停课、中学停课。还有网友引用公开数据指出，几年前每年的出生人数均为1700万，但是去年这一数字大幅下降至900万左右。一半的产科被关闭是符合逻辑的，相应的一半的幼儿园亦会被关闭，很多小学、中学、专科院校和大学同样纷纷关门。相关话题以每小时数千万的浏览量冲上热搜第一，但是很快被降温，并且在前50名的话题中消失，同时大量的评论遭到删除，剩下的只有极少数的政府官媒转发关联贴，并且遭到控评。对于人口增长堪忧的消息，网友评论说，人们经常说先有国家后有家庭，渐渐的你会发现有人先有家庭，有家庭才有国家，人类社会的基石是每一个人，因此政府应该以更友善的方式对待人民。还有网友调侃说，政府抱怨新生儿数量太少，大学毕业生太多，35岁就业太老，60岁退休太早，那我们该怎样办？而布鲁金斯学会的奥汉隆等学者认为，人口问题结束了有关中共政府崛起的猜测，同时这个显示大国博弈中时间可能并不企在中国这一边。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不确定的就业前景、高昂的生活成本、政府对生育的严格控制以及生活中的不顺利，导致中国人不再积极生育。在去年中国人口出现负成长，中国上一次经历人口负增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期间。1949年掌权后无奈，中共就在全国推动了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丧生。10月1日，根据法新社报道，一名中国女子在挪威机场降落时拍摄挪威的空军基地，期间遭到乘客发觉并通知警方，目前该名女子已经遭到逮捕。挪威当地网站指出，在28号的挪威 DY8416 航班上，乘务员用英文和挪威语告知乘客当地有拍摄禁令，但是该名中国女子继续用手机拍摄军事区。这个时候，一名坐在中间位置的挪威乘客做出反应，提醒他乘客被禁止拍摄，但是在挪威飞机滑向航站楼的时候，该名女子又将手机举到窗口上，在从埃文斯走落机的时候，该名女子走出队列，站起身来影相，并在手机上用中文写嘢发送影视照片。挪威乘客表示，他丝毫不怀疑该名女子拍摄到埃文斯的战斗机，当时窗外有战斗机滑行，停机时机长对乘客说必须等一阵才能够落机，因为挪威部队的 F-35 战斗机就要升空。他最后一次拍摄照片和录音是在走落机的时候，经过多次无效的劝阻之后，挪威乘客决定就此联系到挪威国有机场营运公司 Avana。 该名女子随后遭到警方逮捕。挪威 PYOK 网站指出，机场临近的埃夫奈斯空军基地有 F-35 战斗机中队，此外当地还有 P-8 海神海上巡逻和侦察机，当地是挪威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因此官方设置了严格的摄影禁令，机场周围随处可见警告标志。目前不知道当地执法机构对中国女子拍摄行为的处理对策。10月1日，媒体聚焦白宫第一家庭的宠物狗，2岁德国牧羊犬指挥官近期第11次咬人，另一只宠物梅杰因为类似的行为被迫搬迁出住处。美国业界怀疑为什么第一家庭的宠物狗有这样的举止。 CNN 记者采访专业训狗师观点指出，拜登家庭的宠物狗在白宫犯下咬人案件具有特殊原因。训狗师斯特恩认为， 白宫第一家庭以前经常有宠物狗出现，在其他45位总统中有31位养过狗，但好少有人好像拜登家族的宠物狗那样激起骚动，这个令人深思。业界无法完全了解为什么总统的两只德国牧羊犬会咬人，但是随着我们掌握对他们行动的更多了解，在未来可以采取充分的对策。他指出，在过去胡佛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 F 肯尼迪总统都曾在白宫饲养德国牧羊犬，此外亦有总统饲养塞特犬、比格犬和西班牙猎犬这样的品种，他们表现良好。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拜登家庭的宠物可能误以为行走的工作人员是一种威胁，并且对人产生了更多怀疑，认为他们是入侵者。人们可能想知道指挥官是不是一只危险的狗，毕竟他已经咬伤了11人，其中一人还被送往医院。对于这些问题，斯特恩说他不能够直接给出答案，必须获得更确切的资讯。如果拜登家庭希望解决问题，首先家庭可以为他们的宠物找到专门的照顾者，等他们留在更加安全可控的地方，而且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其次，拜登家庭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领养一只更加个性随和、和蔼可亲的狗，比如拉布拉多、金毛猎犬、西班牙猎犬和比格犬等，他们都曾经是成功的总统犬，并且有潜力成为白宫的友好社交补充。此外，总统亦可以尝试饲养犬类以外的宠物，之前亦有总统夫人在白宫饲养蚕类的先例，他们显然会引发更少的第一家庭负面新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